我们所受欢迎的台南来的朋友哈，还有啊马路也来的新朋友。刚跟Joyce 也在聊了一下哈，那我是想说一个比较整体的观点来看啊，就说我现在在写什么东西，写赛事或写什么哈。坦白说，你写什么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不是说你一定要写赛事或一定要写什么哈。但如果你在写赛事的话，那赛事对你来讲，你到底是看到什么东西？我想你，第一个问的问题是说，什么是绝对存在，什么是相对存在，也就是大写的 being、God、reality、至上跟大涅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小写的 being、God、reality 跟止于至上跟小涅槃。好，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去想一下，就如果你的家庭它是来自一个非常的有秩序，非常严格，非常要求非常完美的这个家庭的话，你一定会寻找一个绝对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呢，它可能会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它会是唯一的标准，或我们叫它是真理哈。可是要必须要谈一件事情，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比如说你认为的 reality 到底是什么？你认为的任何事情到底是什么？我看到的我自己是什么？我看到的我的环境，我看到的所有的人事物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由你的思想所产生出来而对应出去的东西，对吗？所以假如说有一个实相叫做高一等的实相，是不是一个思想所对应出来的实相？所以思想是不是一个主要的？比如说一个人他到了桃李天啊，什么天或者什么地啊，那这个到哪一个天或哪一个地，它是由什么形成的？是什么东西建构而成的？是不是思想？是不是你怎么想，然后你的世界变成怎么样，对吗？当你觉得我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你会从台南远远的跑来这边来找我，是不是？那是不是你的想法？那或许我并不是那么好啊，或许我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可是在你的想法，你认为那是这样，那就是这样。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评判这个世界大部分都是由我自己的后设思想，对吗？那什么东西变成你的后设思想？是不是你有一个对一件事情的看法，然后这个看法本身会变成你一个后台，而用这个后台你一直在看这个世界。比如说男人应该怎样，女人应该怎样，孩子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是不是？做事应该怎样，应该要看开，应该不要看开，是不是都是这种方式来形成你的 reality？ 那我们说的 reality 或我们说的世界，是不是从思想来的？是不是？是这样子吗？好，那假设说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是说，我今天就像你的朋友说，我要学佛，我要念佛，念到往生，那是不是这个念佛是不是对他来讲是一个 reality？ 是他用这个 reality 去形成一个他现在所观察到的他自己跟他以后的世界，对吗？所以是思想在看这些事情，对不对？是吧？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对他来讲他没有不对，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对或不对，因为他是这样在看事情，你跟他讲也没有用，对吗？你跟他讲，因为他是用这种方式在看，比如说我觉得猪脚很好吃，你觉得说那个好野蛮，可不可以？可以。你觉得那个野蛮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觉得很好吃，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补我的什么脚筋，是不是？是不是我的 reality 是这样想的？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确定哈。当我们有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建构我们的 reality。你成佛，是不是那个成佛的想法建构那个 reality？ 你成仙，或者是你觉得你不应该，你觉得你很罪恶，是不是你的思想在建构你的 reality？你觉得你幸福，是不是你的思想在建构你的 reality？ 你觉得说我现在完全没有恐惧的，我现在很放松的，我现在一切都 OK 的，那是不是你的那个思想在建构的 reality？ 你现在是不是抓着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让你觉得说，我从踏出了国门之后，我的心是开的，然后我从此没有烦恼，也没有恐惧的，是不是你的思想在建构那个 reality？ 好，那如果说有一天你悟到了，你不在这个物质实相了，或者是你到了其他世界了，或者是你根本就超开了一切的烦恼了，那这个是不是个思想的一个 reality 的改变？是不是？ 啊，这个我们先确定第一个这样哈、哦。那第二个一个想法就是说，好，那时间按照赛斯的说法，或按照佛教的说法，或按照任何其他宗教宗派的说法，比如说克里斯那波提的说法、奥修的说法，他们不是在讲到说时空是什么，是只有在这个三次元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呢？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哈、哦，如果你不思想，有时间有空间吗？思想如果停止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有时间有空间，是不是因为思想的关系？我明天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才有明天嘛。我以前做过什么事，是不是思想的作用？你做任何的回忆或任何你以前的经验，是不是你的思想在作用的结果？所以如果没有思想的话，就是不是就没有时空的观念？好，那如果没有思想就没有时空的观念的话，那我们又回过头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在变成我们的 reality， 而这个思想本身你是定在哪一点？比如说我 这一点来讲的话，我叫 Charles， 我这一点我踏出国门的，那我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我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世果的阶段，我所有事情我都放下了，我都看穿看透了。可是回家以后呢，车子坏掉被撞了，然后车发生什么意外或怎么样的话，那整个怒火、整个不满、整个一切又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的思想是不是每一刻当中它都在变化跟波动？是不是？那既然每一刻都在波动的时候，你到哪一刻它是完美的？啊，那一刻完美有用吗？因为每一刻都在有不同的状态，对不对？那所以我现在成佛了，各位，我跟各位讲啊，我现在正得阿罗汉果。也许真的哦，也许真的哦。可是回去以后跟老婆再吵一架，对吗？或晚上做梦又梦到其他的情况。所以在时间的洪流当中，我的每一刻的思想状态都呈现不同的状态。而这不同的状态，假如说时间不存在的话，那你哪一刻是对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好，那一个人他有力量或没有力量，他其实来自什么？来自思想的使用，对吗？假如说我今天在使用思想的时候，假如说你把因为赛斯对思想有一个定义，或者是物理学家对思想有一个定义，他认为说思想就是个电性实相，是一个电性的特质。思想它有电性特质，因为它有电性特质，所以它有吸引力法则，有磁性，有电性，所以它有吸引力法则。OK，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这问题变得很好玩的问题哈。一个人很有力量，很有创造力，很能够跟内外各方面都能联系的原因是什么？好，如果你练过电学的话，就告诉你哈，如果你用铜去导电的话，不会发热，而且没有耗损，就是这个电从这边到那一边，如果是用最好的铜或最好的银来导电的话，几乎你没有耗损。100安培到那边就是100安培，对吗？好，那如果说你用镍络丝呢，或者是用铁呢，你就发现不断的在摩擦就把所有的电耗掉了，然后到后端的话它是没有电的，或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或通过的很少，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哦、它被摩擦掉了，被耗损掉了。各位，如果说你把两只手这样摩擦，会怎样？会发热，对吗？那发热本身呢，它也会耗掉你的能量，对吗？所以赛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使用你的思想，而时空它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它每一刻当中，你重点是在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那个重点叫冲突。为什么叫冲突？因为当你有冲突的话，你在使用你的思想当中，或者是由内而外来的这个思想本身，从透过你的感官，透过你的一切的东西对外在对应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冲突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它在发热，在发烫，然后在耗损，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人整个创造力会没有，而事实上你会停滞在一种非常空虚空无的状态，因为大部分是在打空转。那如果说今天没有耗损的话，今天你有任何的压力是没有关系，因为压力产生动力。但是重点是在你的思想当中有耗损，而且严重的耗损。那耗损是什么呢？耗损是在于首先比较出现耗损， 好，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那一定出现耗损。因为假设说你今天是玫瑰花，那你看到玉兰花，你就说玉兰花很香很好，那一产生比较的话，那个玫瑰花的本质就没有办法真正发挥，你一直在想说做玉兰花。那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如果我生来就是某一种特质，那这个特质本身我如果是在这个特质上尽量去表现的时候，我几乎是零耗损，而且我的生命的状态是非常好，而且我的创造力非常强，而且内外之间的引导会非常顺利，而且内在的信息我会非常清楚，而且我对我自己的走向，自己要走的那一条路是非常清楚。可是有个东西出现的是妈妈叫我要做这个，妈妈爸爸叫我做那个，还有社会价值说什么东西比较好，那社会价值说哪个东西应该怎么做，那因此你就发现到说思想上产生极大的冲突，而冲突就是导电不良，它就是耗损。好，那你刚才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灵魂永生第十九章哈，你提到说什么从 A1 到 A5 然后 BC 对不对哈？那其实有一点像佛教在讲的32天128层地狱那个意思一样，因为你在不同的阶层当中哈，它的确是有不同的 reality， 没有错。因为我们是存在一个意识是多半的莲花，我们是存在这个里面，而有一个 layer， 有一个 layer， 这个 layer 是以光为存在基础，这个 layer 呢，我们叫做物质实相。可是离开这物质实相，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快速的，也就是说，当你心一旦稍微静下来的时候，你甚至打一个小瞌睡，你的意识。你的脑波低于14，低于14的话，你就根本无法觉知这个物质世界。比如说，现在这边打鼓唱歌，可是你太累，你昏睡了。昏睡的那一秒钟，这个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你完全不知道。虽然你坐在这边，虽然你还活着，你的感官都还 work， 可是因为你的意识脑波超过低于14。所以你离开了物质世界，你到了其他的次元。那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你的那个所谓21克灵魂体，或者是我们叫做 astral body， 或者叫做星光体。好，那个21克的灵魂体呢，它在操作你的身体，它在操作你的身体，所以透过你的身体的感觉去感觉这个世界，而这个感觉的过程，它其实是透过思想，透过一个想法。透过一个想法，然后你会觉察到或感觉到这个世界。好，那如果说你当你的意识一离开了这个操作物体的这个阶层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呈现一种状态，就是你的身体的状况根本与你无关。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坦白说，有的人很，你说你怕不怕死，你说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死前的痛，对吗？好，一般我们都是怕死前的痛，死前的折磨，但是你并不是真的怕死，死就死啊，对不对？但是你要了解，当你的意识波只要低于14的时候，那么你身体的任何苦跟痛跟你根本就毫无关系。那些濒死经验的人，他们回过头来在谈他们的濒死经验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身体上的任何痛苦。好，比如说前面那边有两三本书，一本叫《生命回险》，好，它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心理学博士啊，他从50层楼摘飞机下来，根本骨头都脆了，流血不止，可是他在上面说好的不得了，不想回去啊。哦，那是个例子，或者是阿妮塔·宝加尼，那课堂上有常常提到啊。所以基本上，连你牙齿痛，你一旦稍微睡着之后，牙齿痛都不见了，对不对？那么显然的话，你身体上的任何痛楚，你只是用你的脑波，当他住在这个身体，使用这个身体的时候，那个身体的状态才会产生，变成你的真正的一个感觉状态。而这个事实上也是透过思想的转移。我今天这个剖析是比较因为我知道你是老赛斯，我剖析是比较深入一点，再剖析给你听的哦。就是他事实上，真正来讲的话，你可以马上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整个赛斯在教你的东西是什么？他教你怎么去使用你的思想，因为思想如果它是一个能量，当它不冲突的时候， 当它在你的内心里面不冲突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内外之间就好像撞球一样，它是一直线的，就好像枪在子弹在枪膛上，箭在你的弓弦上，你可以射得又准又远，而任何的想法你怎么想它就会立刻成真。因为赛斯说在我的世界里面它就是怎么想就成真的，好，不需要透过这么麻烦。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麻烦？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内心的思想上的冲突，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那为什么呢？因为从小爸爸妈妈都叫你要伪装，要隐藏，哦，不要哭，这有什么好哭的？哦，就不要哭，百般想哭啊，就是不要哭，对不对？好，那对人要客气啊。所以你的真实的感觉，你从小就隐藏到大，而这个隐藏如果是小事，你都还在自立的范围之内，所谓自立曾经的范围。可是有些东西到一个程度，它会超过自立曾经范围之外。一旦超过了以后，哈，那就说我们说的是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一旦超过以后，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忍耐，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啊，比如说你本来对噪音还可以容忍，可是当你的在那个部分崩溃掉之后，连一点声音你都受不了。啊，一点点那样的苦跟痛，或一点点那样的象征，或者是有的时候老爸以前这样骂你，常常这样指你的那个手势，都会极度的激怒你。啊，或者是某个事情会让你极度的恐慌。为什么？因为它超过了你能够容忍的范围，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你看哈，其实你如果把这件事情都弄清楚之后，其实这事情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用一个电的一个发电原理来跟你解释哈，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很良好的导电体，那么由内而外的这个智慧，这个心智，它在表达它自己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阻碍的。那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内心的冲突，而很多人内心的冲突就开始产生所谓的比较心。因为你根本你生命本来就是很自然的而然的所谓的神奇之道也好，我们 Amy 在念那个神奇之道，你神奇之道是完全没有阻碍的一种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由内对外的电流的一个流通状态。好，讲比较更加的再说清楚一点来讲的话，每一个我们的个人的存在，你之所以会有个肉身，然后有一个心智，有一个所谓的灵魂在看这个世界，是谁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你的内在？你的内在有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想要去体验这样的人生，所以他去抓一组资料，变成我们所谓的自信、天赋、天命、特质，对吗？而这个东西呢，你来到人间之后，你会按照这个特质来去体验这个人生。问题是来了以后，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内在的行动，我们是内在的念想，我们是内在由内而外的一个想法的表达，我们忘记了，我们脱脱也忘记了。我们要怎么样跟任何其他人竞争，跟任何人其他比较，而这个比较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到一比较就发现二元对立的情况就出现了，就是我要好，我要优秀，我要很好，我要努力。但是其实任何的努力都会让你觉得一种欠缺感。好，这样讲就是假如这是一条线，这边叫做好，这边叫做不好。好，好，那比如说这样讲，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很穷，那我今天就是要尽量要想要赚大钱，要有钱，对不对？那个赚大钱的心是从哪里来？是不是从缺乏很穷的信念来的？那既然想法本身它就是物质化的一个唯一条件，那请问你是用什么东西在物质化你的世界？好，那我现在很有钱的，你很有钱的没有错，你也许真的后来赚到很多钱，可是你匮乏的心有去掉吗？没有吧，一样嘛，根本就一模一样。因为二元对立是互为因果，因为你要这样所以才那样。你为什么要很有钱？是因为你没有钱。我为什么很漂亮？因为我觉得我不漂亮。我会很大方是因为什么？我本来就很小气，对不对？我要装得很 nice 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么 nice。 假如说我不是一个很不 nice 的想法的时候，我干嘛要去装 nice？ 你们去检查这个社会其他装得很 nice 的人，真正让他脱下他那真正自己的时候，他真的没有那么 nice 了，他真的没有那么 nice 了，而且他恐怕会比别人更加的跟你计较。为什么？因为因跟果 它是不为一体的，就好像铜板的两面，它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对，不是说今天是大头还是后面梅花都一样，都是一块钱。好，你今天跑到哪里，比如说我从一个穷苦的乡下来的，那好了，我现在有钱了，我真的能有钱吗？我还是那个穷苦的心一直在逼迫我吗？不是吗？到底多少钱能够让我完全放心？难吧，我加油还是在 Costco 加的，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会放过我自己的。 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我不会放过我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去追求有钱的心，它本来就来自于我没有钱的信念。我觉得我要很漂亮，好了，我去美容了，我去什么病毒杆菌什么之类弄了一大堆，可是我内心里面还是觉得我不够漂亮，不是吗？你会怎样？魔镜魔镜，请问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女人？那你怎么有可能比过任何其他人？因为在出生的孩子，他年纪比你轻，他皮肤比你好，他有可能比你漂亮吗？或你会慢慢老去的。所以为什么会把这个部分变成你的一个对立的想法？其实真正来讲，如果你内心的那个冲突没有的时候，你完全的能量是放在完全的表达上面。但完全的表达，它绝对不是说我看透了，因为看透本身有好多的空虚哦。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根本不是看透，而事实上是什么？你在任何时候都有你内心的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那个活力，那个勇气。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我个人是觉得，像很多事情在进行的话，最近的几件事情哈，我都真的深有所感呐。啊，比如说，哎呀，本来讲好这个或讲好那个，可是它中间一直在产生变化。啊，就像你租房子的事情，对不对？一下又这个，一下又那个，一下又好了，到了昨天真的最后要决定的时候，还在产生那些变化嘛，对吗？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立刻发现到，当我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不断在变化，我不断变化我的脚步。好，就好像爱迪生一样，我今天写的这个材料不对的时候，我另外再写另外一个材料，我随时都在换材料。我换材料，我在了解那个材料，我不是说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我不断的用新的方法跟新的尝试。而如果今天没有恐惧的话，你需要什么宗教？今天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恐惧，你需要什么神？今天你如果心里面没有恐惧，你需要什么赛斯？你需要什么？如果今天你心中没有恐惧的话，你的内心里面就不可能有冲突。如果你内心有冲突的话，就表示你的思维当中还有很多恐惧。所以你很简单去解释一件事情，就是我内心里面如果我还有很多恐惧的话，坦白说，你真的要去再去审视一下。因为我刚提过了哈，像电流过涅肉丝一样，它一直在耗损，在烧。对，所以你脑袋里面没有一刻是清醒的，脑袋里面混混乱乱的，蒙蒙糊糊的，行尸走肉的，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清不楚的，然后也不知道明天要该怎么做，也不晓得我未来会怎样，也不晓得会不会遭遇什么厄运，会不会怎样，我会明天早上起来脸上会有条啊，是不是？你有太多担心，为什么？担心是什么？担心就是冲突，冲突就是耗损。耗损就是你没有办法使用你真正思想的力量。那因为你没有办法使用你思想力量，所以你对内在的信息完全不知道。如果你去试一天，假如你去试一天，完完全全完全没有恐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内在是非常清晰的，所有的洞察力会出来。因为一旦洞察力出来之后，你就发现我要走的路是清清楚楚的。那因此你就没有所谓的依赖。而那个敏感度，它其实那个敏感会用在哪里？会用在于你由内而外的那种行动的睡行，就是由内而外那个行动是很顺畅的。好，但如果不是的话，你一直在寻求着看谁能够帮你嘛，看谁能够让你依赖一下，看谁能够让你靠肩膀，或者看，那你随时会在一种状态，就是我好像好孤单。因为孤单的意思是你把你自己脱离关系嘛，我把我自己从这里或从我的亲密关系抽离掉。为什么会抽离？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一定要保护我自己，对吗？我一旦抽离以后，我就发现到说我内心是很多冲突。可是这个冲突如果没有了，如果恐惧没有，是不是不会抽离？那是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会产生一种所谓的信任？那一旦有信任的话，你就不会想控制，对吗？ 那然后呢，那个敏感就不是放在你的依赖里面，所以它这个是很多因素它在绕的。你只要弄清楚，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去看你内心里面的想法有多少的冲突。但是坦白说，我这样讲的话哈，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因为你会说我没有冲突。
蒋老师，请问那个愤怒跟恐惧有关吗？
愤怒当然跟恐惧有关了、啊。你觉得你受到不同的待遇，你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被对待的时候，你才会愤怒嘛，对不对？那难道没有冲突吗？没有冲突怎么？因为
那冲突跟恐惧有什么关系？
一般冲突哦，跟恐惧它都会连上关系的。创造力跟自由绝对有关系，因为你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哦，你就不可能。有创造力。好，那可是自由本身呢、啊、它却跟依赖一定有关，对不对？因为你要自由就不可能依赖嘛，对不对？那你没有依赖的话、哦、坦白说你很难产生冲突跟愤怒，因为你会说我要靠他，他不让我靠，我好生气哦，对吗？他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合乎我的想法，或者你不会这样说，你会说完全不合乎这个礼俗社会道德，你不会说我的想法，但是那个是你的想法了，是不是？他不应该这样对我啊，你知道吗？他这样不合理、啊、他这样对你，那换言之就是我们失去我们的觉察力嘛。所以觉察力又跟什么？就跟自由有关系了。
这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跟
恐惧
有关。
你什么东西跟恐惧有关？
就是愤怒为什么
跟
恐惧？
OK，
失去尊严，
产生情绪波动的话，好，当我发现到说我很生气，是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可以这样说吗？那你的需要没有被满足，这本身有没有你在依赖这个东西来满足你的需要？你依赖这个人这个事，按照你的方法来满足你的需要，有没有这样？有嘛？那所以它跟依赖有关嘛？那跟依赖有关，一定跟恐惧跟那个恐惧是有关，因为你要依赖别人，一定会产生恐惧。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恐惧才要依赖，
就是因为
相辅相成。
对，它是相辅相成的东西。所以你把这几个因素，你全部把它像一个棋子来算一算哈，恐惧、依赖、自由、创造，好，然后觉察，那其实它都是互为因果关系。而这 整体来讲的话，你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你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冲突了？你思想冲突的地方 真的很多很多。我又想要来上课，可是我又想要在家里当贤妻良母，好，那有没有冲突？有吗？对不对？好，我又想这样做，我又想那样做，那个事情太多了嘛，对啊，太多了。所以因此来讲的话，当我们真的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你只要因为你没有试过的话，你很难去用一个知性的一个比较来让你真的了解到那个到底是什么。可是如果你去试一天两天三天，你就发现到说，那你整个思维的方式，当你内心真的没有任何冲突的时候，你会回到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好，那在心流状态的时候，你的内在感官完全开花，你的直觉力，你的敏感度，好，它会处在一个全神贯注的状态 ，all attention。好，那 all attention 就是说我对任何其他的状态啊，我都很清清楚楚。那为什么我看不清楚？是因为我的恐惧的关系，我不敢去看，我不愿意去碰，那因此我有很多东西我看不到。到这里有什么想法？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好，那所以回到我们的刚才讨论的问题哈，就是有很多人他的想法是说，哎，我看开了，看透了，看破了，反正一切都是这个玛雅啊，玛雅是幻象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什么叫 being 就是一个行动力啊，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行，是个 action 嘛。人生本来就是个 你是动物，所以你的身体会动，你的脑袋会动，你没有一刻可以让你的脑袋停下来，你也没有办法让任何一刻让你的任何一个细胞停下来不动，因为不动就死了啊。好，那所以既然是动的状态的话，好，那它只是在随时在用动的方式在处理，动就是为了要处理问题，所以它绝对不是看透看开啊，然后不是，事实上它是你更清楚你内在的信息。好，所以古人在讲到定静安立德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当我定了以后我才能静，我安啊定了我就开始，为什么定呢？定是跟恐惧有关嘛，为什么不定呢？因为我有恐惧，有定才能静啊，静是一切的基础，因为你静以后你才能开始放松，放松才可以改变你的想法，改变其他的情况，所以定开始静，静然后就是开始安，安才会有力，那思虑会进来，然后会有所得，所以定静安立德它是一套的东西，或者是佛教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什么叫无所住？就是我完完全全对我现在的状态，我不以我任何的形式跟形象或我原来的观念去看它，也就是我刚提到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当我完全没有目的的热情，我处在一个动的状态的时候，没有一个既定的形式的时候，那么我对事情的看法就非常非常的灵活，因为你来兵来我就降挡，水来我就吐烟，这里不行我就找那里，那里不行我就另外找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找了十几种不同的方法了，我也还不晓得我可以用那么多种方法在找信息。好，我想到刚上个礼拜从那个旧金山来的小米跟那个 Jerry 对不对啊，他们是用 LBMB 啊，一种软体，听说可以在这附近找到非常便宜的价钱的这个旅馆啊，而且他们都是住得很好，所以有一千种方法可以洗碗，有一千种方法可以做任何其他事情，但是我们一般只觉得只有一种方法，对吗？我们只觉得只有一种方法，但是假如说你一直处在一种动态的时候，你一直处在动态，一直处在回忆的时候，你基本上不太会有恐惧，因为你全神贯注在你怎么去对应现在的情况，你哪有时间放在你的恐惧里面？你之所以会恐惧，是因为我想依赖而又依赖不到，然后我觉得说我如果会不这样的话会怎样？那些思考带给你的一种无法专注的情况。那之前我有提到一种，刚提到脑波嘛，对不对哈？提到脑波，你是低过14的时候，《心经》有一段话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意思是说，当我很自在、很自由、很多人是说观自在菩萨是一个佛号，坦白说，我是觉得很胡闹。你每个人观你自己观得很自在的时候哈，行深的时候，什么叫行深？行深的是他在讲那种整个修行的意识转换的过程。当那个你观到很自在，定静安立的很自在的时候，行深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脑波放很低，然后脑波很低的时候，像静坐打坐，你要量定义的打坐对不对？但很静的时候，打坐的过程叫做行事喜乐一心嘛，好，当那种内心里面非常安定、非常平稳的时候呢，然后你就发现他说，你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到了彼岸。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到了彼岸的。什么叫彼岸？就是不是物质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你看不到那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因为你的脑波已经低于14。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却跟一般睡觉不一样，就是你保持你的觉察力，你意识还清醒的。你去看《道德经》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清醒的时候，很好玩。因为什么？因为像 Inception 提到的那所谓的阶层观念，对不对？我到上一层，我去看下一层，那不是很清楚吗？所以照见无印皆空啊。他所谓的空，不是告诉你那，不是说空没有的话没有，他是告诉你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好，什么叫色不异空？物质的任何东西是什么？是能量来的，而空不异色，把能量也可以化成物质。所以这个时候变成你的那个自由度是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因为假如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话，唯一在启动色跟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啊，思想啊，你的一个思想可以启动能量变质量啊，那你的思想可以启动变质量，而这个思想本身没有冲突， 的话，那不就怎么想就怎么成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想行识亦复如是，对吗？所以心经告诉你的是，告诉你说，当你的意识转到一个比较清楚更清的状态的话，就是你如果看灵魂永生第十九章，他告诉你那个几个阶段，在那个阶段，比如说我到了阿哈波阶段的 A1 状态的时候，我可以去什么？去修复你的身体，我可以修我的身体，我可以修复我现在的状态，我可以跟一个我无法跟他谈话的那个人谈话，因为我是在心里跟他谈话。好，那这个概念有没有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吗？ Inception 就是这个意识啊，他透过在梦当中，在潜意识里面去给他一些信息嘛，醒过来以后他会用潜意识的方式跟反应他醒时的经验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把这个，假如说你把层次观弄得很清楚，其实我今天我是比较想去谈赛斯一开始讲的那个三个两难知己，因为三个两难知己真的可以解掉你一切的问题，因为从这个最基本上去解的话，你才知道说原来身心灵在写些什么，原来宗教在说些什么，原来你现在要处理的方向到底是 真正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自我呢，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自我，自我是什么？自我是由内在向外在 投射出来的那个念向的过程当中，内在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就是你天生那个天赋天命，对不对？而这个内在的想法本身呢，它既然是内在想要体验的部分，它一定会体验到。现在问题是我们不让它体验，所以叫做人生而有罪。圣经一开始一翻开就是人生而，为什么会生而罪？因为你恐惧造成的啊。开始有知识的想法，第一件事情就是恐惧嘛，我赶快去遮盖我的不该让人家看到的部分。第二呢，我赶快躲到丛林里面去，对不对？啊，神的，那你在哪里啊？我在这里，躲在这里，是不是？躲啊躲啊，我们就在躲啊，因为躲的关系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本质。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本质，我们根本发现不了我们自己的状态，所以因此。你如果完全没有按照本质在行动的话，你会不会恐慌？你一定很恐慌吧，因为那个 natural 的部分一直在逼你，逼迫你，而你事实上是处在一种很空虚的状态，因为你的力量都没有出来，都没有表现。如果说你生出来然后长得很漂亮，然后呢金屋藏娇，然后钱给你，给你养了一辈子，然后旁边都给你照顾得好好，一直到老到死，那你活着干嘛？那你活着干嘛？我为了吃饭吗？为了看电影？为了穿好衣服吗？不是嘛？你想有很多想法想要去表达，因为从很多的行动当中才能认识你自己，对不对？我们一再强调，其实从行动当中才能构成本体，从行动当中才认识自己。可问题是你如果都不行动，你只是在保护你的存在的话，那么你保护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那你现在跟死亡在时间上它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啊。真的，我没有什么差异。我觉得我还小，很小的时候人家叫小 baby， 后来叫小朋友，后来叫朋友，后来叫大朋友，大哥哥小哥哥，大哥哥小叔叔，现在老阿伯，现在老阿公，那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啊，是不是？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我真的是觉得，尤其在抱我小孙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我就是我原来就是那个样子啊，那个就是我的小手小小的啊，我现在怎么变得这样子？你知道回事吗？那你维护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假如说你不是透过行动来不断在行动当中去表现表达你自己的时候，那么因此的话，你的这些表达当中可以认识你的本性，而你可以让你的内在真的去让他体验那个角色的所得到的结果嘛。啊，那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谈到表现跟表达，哈，为什么我要谈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的 Joyce 他本身是艺术的高手，哈。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哈，这也是昨天最近那朋友问我的一个问题了，哈。他说他在一家很有名的大公司做事，那做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发现他说他好像有点做不来，然后他问我的问题是说，有没有可能我创造的实相超过我的能力？我说那你对实相的所谓的创造实相你不了解，为什么？所有 这个世界没有别人好不好，只有你好不好，所以你所创造的东西就是你在体验的东西，不是吗？那哪有什么你创造的时间超过你的能力这种事情，没有吧？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能力是什么，是想法作祟，对不对？那是不是想法在创造这个实相？那现在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不是我有没有能力或我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思想的冲突秀躲了，而是思想的冲突，一个想要好，一个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这个想法在冲突，好，冲突产生出来的火花。好，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是个艺术家，那我很专心的在用我的爱，用我的觉知，用我的内在的感觉去把那个美描绘出来，表现出来，而这个画出来的东西真的很好很棒。有没有这种人？很多啊，很多。像英国有一个小朋友没几岁嘛，他画的图会卖很多很多钱啊，10000块5000块美金之类的哈。好，当你画了这个图以后，然后人家说哇天哪，这个孩子真有天分啊，然后把他去开画展，然后就把他定了高价钱，然后呢从此这个人就在追什么？追名利，因为他要看我下一张图有没有办法再卖得这么好，有没有办法再这么高妙。所以那假如说他这个东西变成他都一直很好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他会形成一个潮流，时代潮流，一种风潮。好、哦、这个人穿的这个衣服大家都来穿那种衣服，好、哦、这个人这个喇叭裤大家都喇叭裤一下齁、哦，什么开场裤什么东西，反正总而言之我也不会讲，你们女生的东西很多。好了，就跟着流行。好，跟着流行之后，那这个创作者他要不要随时去看大家的反应？那看大家的反应意思是什么？是失掉了自己，对吧？因为你都在看大家怎么看呢、啊、那你就会怎么样？失掉自己，对吗？所以一般来讲大师大部分都被毁掉了，为什么？因为大师一定会在看你们都是怎么点，你们爱听什么，你们都喜欢听什么，你们都想要听什么，然后我讲那个东西给你听，这样我才能出名，我才能拿到更多钱，我能够让我自己更有名望，对不对？可是那内在的东西在哪里？没有掉了嘛，你完全失焦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表现是什么？表现如果它是由内而外的话，那其实它在处理的部分还是冲突的，他还是在处理冲突的部分的。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快了一点？
会
啊，
会
会
是
啊，
因为没有办法融会贯通。
好，那要现在提问。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很快还是进度刚好？
你可以再多举一些例子。
我不断在举例子，不是吗？我现在讲的其实我现在讲的其实很简单哈。如果你要问我说身心灵到底在说些什么，或者是说赛斯到底在说些什么，我跟你讲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确定一个东西叫多次元。好，那多次元的话就是由内而外的。好，那什么叫由内而外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当这个世界上发明原来灯泡的明跟灭可以当作信号，然后开始有旗帜，对不对？然后开始变成电脑的话，就到后来变成发现了8个灯泡就可以组成一个字，好，叫八位元嘛。那后来就16位元，那是64位元，对不对？然后你看哈、哦，从把灯泡的明灭到现在的话，你们每天都在玩 Facebook 啦，哈、啊、，Line 啦，啊，那个 WeChat 啦，或者是送很多图片，那个都是什么？灯泡的明跟灭啊，是不是？所以你当阿嬷，然后你的儿子传了一张照片给你，你的小孙女怎么样？好，假设这样的话。你不用去看到他，他就可以从你的手机上直接就传给你嘛，对不对？那他透过什么都传给你，是不是透过电子电灯的明灭传给你，对吗？所以你在你的手机上就看到了。好，那一切万有的话，这就牵涉到最后的问题哈，有没有那个终极实相？好， 一切万有是像人一样开始学会玩电脑，然后从灯泡的明灭当中变成把你的意念、把你的想法、把你的形象、把很多故事甚至把电影拍下东西，透过明灭传给全世界，然后他在表达这个东西，对吗？那一切万有一开始的时候，他在他内心里面只有想法，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很多的想法在那转，对吧？就有一天他发现到说，好像电脑的灯泡一样，可以透过几位眼这样表达出去。所以呢，你透过几位眼我不知道，但是明明来讲的话，哈，如果你是学物理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只有一百出头多种的这个周期元素而已，不是吗？好，那这一百多种周期元素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啊 ，H2O 是水，对不对？那碳是 C12 嘛，十二个原子电子一起绕绕绕就变成碳了，少一个就不是碳，多一个也不是碳，对吧？好，所以那跟我们在玩电脑的时候不一样，那跟玩电脑的时候不一样。我们的电脑的名一个64个灯泡代表一个字嘛，那现在是一切万有用原子电子的绕行来代表你的身体，代表你的思维，代表一切的成住坏空，不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你的身体一看不是这边原子电子在那边绕吗？有没有像电脑的灯泡在那边绕？有吧。那所以假设说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先确定，就是所谓的多次元实相是说我有一个层次的一个次元观。那么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有个想法，我想要到耳湾去海边去玩，那我就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因为我过去曾经在那边玩过，所以我就到那边去了，我就发现海浪在吹，风在吹，海水咸水味道过来了，那我觉得好舒服。虽然我坐在这里，可是我在想那个经验，然后在体验那个经验，对不对？那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念想，这个念想我飘到那边去，而且我真的到那边去了，而且我真的在那边去感觉那个孤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的念想对我来讲的话，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我的念想出去了，但是我感觉到它这个东西存在了，甚至那个海水的味道我都闻到了，这种念想。那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内在的念想，那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内在的念想，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做自信，或者叫做意识性，或者叫可能性场，它是存在一个中间的。你如果去看一些科学的书，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你如果去看一些科学的书，他也讲得很清楚。好，我上次介绍那一本书，你们不晓得有没有人去买来看哈？中文叫做《科学与心灵之桥》。
好，
科学心灵之桥。那英文的话就是 Science， 呀，对，我上次都写给你们过了。好，那量子力学家他提到哈，他说现在这物质的世界叫做架构一来讲的话，是从哪里来？从架构三投射来的。而中间是经过一个架构二，而架构二它是一个可能性场，啊，就是架构二啊。我们说一切万有的所谓的内在故场什么之类的哈，但其实量子力学他们并没有写什么赛斯，可是他们真的有非常清楚的这个架构的观念。我是慢慢去看到很多科学的书籍之后，我更确定说，哎，他所说的那个实相观还真的是真的这样子没错。所以他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们身体的衰老怎么有可能？我讲的不是赛斯哦，我讲的是科学家。衰老怎么有可能？衰老更不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你消化有可能吗？也没有可能啊，因为这原子电子在绕而已啊。
可是事实上，大家都会衰老。
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不是你的想法造成事实？我们这样，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你的想法造成 reality， 对吗？你有看到 reality， 对吗？一个邪火的人有没有看到火陀？有嘛？一个信基督教有没有看到耶稣在他旁边？有啊，我老婆天天都看到耶稣跟他讲话，有时候跟我道歉说：“哎呀，耶稣说叫我跟你道歉。”我说：“太好了，谢谢耶稣。”那你信耶稣信得好，虽然我不一定会信，对啊，是吧？所以那你是阿美族的话，像我们，我不晓得我们的这个 Joyce 是阿美族哈。如果你是阿美族，你们阿美族的祖灵是会保护你，对啊，是不是？所以你的思想去构成你的 reality 啊。你说你觉得你现在进入到哪一个层次，请问那个是不是你的思想所做到的 reality？ 你的 reality 到底是什么建构的？赛斯在灵魂永生不是跟你很强的很清楚吗？是你的思想建构的嘛？你死了以后发现，哎，你在医院里面，然后接受治疗，那后来有人跟你讲说，其实你早就死了，那个医院只不过是做个幌子而已啊。他说你如果在地狱里面，你真的是觉得受苦，上刀山下油锅都有，对啊。然后有一天会有人跟你讲说，啊，其实我偷偷告诉你，那个是假的啦，是你的思想在建构的，对吧？那基督教也有一句话，他说是你所学的东西在架起你，而不是就是那个所谓的立华，它其实刻在你的心上的。立华刻在你的心上的意思是什么？是你今天所看到的事情，是你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有可能嘛？你看你们看到的那个地狱，如果你从来没来过美国，没有基督教的概念的话，你的地狱一定是有点像古代的皇宫嘛，不是吗？可能还说不定还跟以前玉皇大帝的戴的那个帽子还会一样的，对不对？对啊，阎罗王那都还一样的嘛。对啊，可是如果你去迪士尼玩的话，人家的鬼跟你们的跟我们的鬼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穿的衣服也不太一样，吓人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啊。我第一次到迪士尼去做那个鬼屋，就吓不了我啊，因为那个根本跟我的鬼的概念不一样啊。他吓不了我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是你的思想在建构你的，思想，坦白说，思想就是力量，思想就是力量，因为你怎么样去使用思想的力量，没有冲突的思想，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力道。你怎么想，而且你深信这样的话，你就会想，但是问题是这里面到底你从小到现在包含了多少的恐惧在这里面？因为一旦有恐惧的话，它就会所谓它会产生方向上的偏离嘛。几个例子来讲，我的内在或我本质是要走这一条路，可是呢别人告诉我我应该努力哦很努力走这一条路，好，然后就会发现怎么样，你走不了这一条也走不了这一条，你会怎样？走这一条路，对吧？对不对？那这条路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是。好，
是不是？
对，所以努力这件事情，我逼我自己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他其实在走一个跷跷板的两端而已，他真的在走跷跷板的两端，因为我努力的更正我某个习惯，而你去更正的那个想法本身不就是那个能够创造实相的信念吗？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对二元对立的部分，假如说你真的看清楚的话，其实根本就不是在那边绕的问题，不是说我要从这里要改到那里，不是，而是说你只要当下即刻去换一个想法就好了，我不是要这样，我就另外一种就好了。当你的方向转了，你的那个整个焦点就不一样。而假如说思想本身是力量的话，而思想本身就是你聚焦的所在，而你所聚焦的所在它可能会存在，
所以我不想
还所抵抗必然存在，不是等一下都这么讲吗？
不想发生的事情就不要聚焦，
那你不要聚焦不是跟不想发生同还是连在一起吗？它还是在一种跷跷板上面嘛。我不想发生，那现在问题是说为什么你要不想发生呢？来，我今天有带
事情，大家都不想发生，对。
好，那不想发生的意思，我用两个字来代替，那个叫逃避，对不对？那逃避跟恐惧有没有关系？你一想逃避的话，恐惧一定会出现，你只有面对它，恐惧才会消失，对啊。我一直不敢去看那个部分，比如说。人家跟你讲说，你们家后面，我昨天看到一个 Facebook 很好笑，就是他租了，房子租了好像一段时间了，都还是没有事哈。就那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本来是从后门进来，现在从正门进来，发现正门有一个土堆，啊，里面上面还放很多的那个金子银子的，就他发现是个坟墓，原来他的房子是盖在坟墓上面的。他整个晚上在发抖，然后不敢住了，然后 就一定要求要退网。他本来做得很好啊，就像发现以后就发现不行了，是不是思想在作祟？所以当你逃避的话，比如说从此以后他就逃避这个部分了。当你逃避的时候，你逃避一定有恐惧，因为那个一定是个黑箱，你不敢面对的部分。你们如果觉得还没有办法贯通的话，你们可以提实际的问题啊。加比说，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约好做一件事情，两个人都同意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呢，他迟到很久，那是火大了，非常火大。我就觉得说约好了，你怎么不迟到呢？那我是很愤怒。其实我这个人，我自己觉得我不常愤怒，可是说不定我常，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很生气，他为什么迟到呢？那连到很多东西，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愤怒会跟恐惧有关？我就想不清楚，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跟我的自我价值有关，那所以是跟恐惧有关。我好像觉得他很可恨啊，就是。
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嘛，你的需要就是他要准时到。
那我的需要就是
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后面有很多东西嘛。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看不起你，他是不在乎你，啊，他是不是
不珍惜
你，或者是他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也许他真的在忙很多事情。
可是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每次事
每件事的话是每件事吗？还是说这个是在你，因为所谓的每件事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我们说它不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结论式的问题。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先有个结论，就是它总是，它每次都是，但是你很容易发现它不是每一次都是，不是吗？这个要就说这个东西就是要很比较细心去思考了。你想依赖这个人，而你现在发现你没有办法依赖他，那如果你不依赖他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好像没有得依赖。
那我们这些闺蜜之间是互相依赖吗？
闺蜜当然是互相依赖啊。你如果今天没有想要去抓一群人来让你觉得安全，你干嘛去抓一群人？是不是？我们说，
我不想要跟群体，我想要有团体。
你可以在一起啦，但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这样讲啊，我一般的宗教都在讲什么兄弟之爱，好，但是所有的兄弟之爱是不是创造更大的障碍？它不是爱，是另外一种爱嘛。当我觉得我们是兄弟之爱的时候，只要不是这一群人的话，我就怎样，我有可能就是。甚至连拿刀相向都行，像一手拿金，一手拿刀的宗教多的是，不是吗？你不是我们这一群，那你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需要一群呢？因为当我一群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来讲的话啊，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是闺蜜啊，好，那我今天决定我们要去吃牛肉，那你们。不想去的人，你不去又不好意思，因为大家一集体行动，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失去自己？有啊，因为在群体里面你怎么去主张你自己？但是假如说今天讲说我把群体，就是群体就是群体，那因为当我不是要紧抓着某些部分来变成一个群体的时候，其实个人的表达它会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镶嵌拼图，它就自然而然它会变成。形成一个真正的所谓的群体。
可是我们就是一个人类，就是一个群体共生的一个社会。
是，没错。所以我们
人可以，只是当然隐士是可以自己住，可是这种人毕竟是很少。
是，按照赛斯的讲很清楚，因为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由内在持续而来的， 那内在秩序本来就有内在秩序，现在是因为我把它变成我的秩序之后，跟内在秩序才会产生混乱啊。那你现在把这个硬把这些人硬把他抓成说，哦，这是我的闺蜜的时候，那么原来的秩序在运转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我想
那可是自己
你只要是你
闺蜜又觉得很寂寞又觉得很孤单又觉得，
那你不是在告诉我
恐惧，
是你寂寞孤单恐惧然后觉得很没有力，对不对？所以是这个问题在找闺蜜嘛。那我是说你去找闺蜜，我没有说不要，我也没有说不好，我说你知道就好了，你知道你现在心里面需要靠一下，你需要这个时候需要人家扶你一把， OK 的。我们从小小 baby 的时候不是都要人家，对啊，拉把长大，对不对？那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是只是说你自己知道说，当我如果真的要行使我的力量的时候，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能靠我才能够有力量。但是你靠 OK 啊，为什么说不？我又没有说你不能靠，你可以靠，但是不要说靠到一种程度，就是你又在抱怨说啊，那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啊。是啊，那现在团体你还能做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团体有团体的方向，团体有团体的做法，那你的意见可能可以人家可以参考，但是你没有办法说所有的意见都像你吧。如果你是小霸王，你要在这边当小霸王，那可能人家都会反对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要靠一下 OK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力，可不可以大家互助合作一下？可以啊，
人家都赞成某一个人当小霸王，对大家不好。
没错啊，对大家都不好啊，因为你都失去自己啊。我要提的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你的思想在整个流动的状态当中到底有没有矛盾啊？如果说有矛盾，比如说我又要闺蜜，但是我又想独立，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又依赖又独立的，这个变成一种冲突了。
可是好像是很多人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没有力量啊。所以不是很多人就没有力量吗？你想结婚找个先生或找个太太来依赖一下，然后就发现到说依赖以后，是啊，生活好像比较安全的，或者是比较有依赖。可问题是你要做什么，人家都告诉你不能去，不可以去，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就好像又失去了自由，对不对？对啊。可是你可不可以结婚？可以啊。结婚以后可不可以说我们就是互相尊重，然后互相能够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其实那个东西必须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你有没有真实的表达。我如果真实表达我很渴望这样，我很希望这样做，而不是我一直在伪装的话，那人家比较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但要满足你会比较容易嘛。那你为什么要去创造这个实相？但基本上，反而我很不喜欢这样讲了哈。一般学赛事的话，大家都会讲一句话说：“哦，你创造你的实相。”可是这句话如果没到那种非杀土不可的话，最好是不要说，因为这个会被打的啦。你为什么创造这样的实相？本来就是，本来佛教也是这么说，一切唯心造，不是吗？那你的世界就是你的心所创造的，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吗？可是如果说你用这一句话是有点冷酷无情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创造这样的实相？那现在是说，如果你老是觉得说有些人他是完全无法说服的，那这个是什么造成的？是不是你的观念造成的吗？对，是你的观念，而且你一直都在妥协，所以才造成人家在你的身上可以睡醒。
妥协就是白热化啊。
那白热化又怎样？你为什么不敢白热化？那你这不是又回过头来我们要讨论恐惧的问题的吗？
对啊，我们都因为
对啊，我跟你讲，这里曾经有一个老师，这个我已经讲到快烂掉了。老师他在工作坊，他提到他自己的故事啊，他说他跟这个南部最有名的医生结婚，那个医生的收入是百万的每个月的，很有名，而且就是郎才礼貌，很素培。结婚当天晚上，这女的回到家里就开始打包她的行李。她先问她说：“哎，你要干嘛？”她说：“我要到三地门去，吊桥那边去看月亮。”啊，你今天新婚之夜到那边去看月亮？她说：“对啊，我跟朋友约到那边喝酒看月亮。” 他先说啊，对，今天我不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吗？他说对啊，可是我跟朋友约在那边，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从此以后，他先要管他什么？你能管他什么？我跟朋友在那，他回他一句话：我跟你结婚就是希望得到更好的生活，怎么我跟你结婚以后我就失去自由了？
不是也要有点尊重
吗？他尊重啊，你要管你，你跟我去啊。但这个有点白目了。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是一个非常特例的一个例子了哈。但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有那种guts啊，你在表达你自己啊，你的，因为有些事情是你如果不讲清楚的话，根本过不去的话，那你又在害怕，害怕又把它躲起来，又不敢面对，那不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这些问题吗？
所以，那个
丁
山应该是可以发脾气的。
本来就可以，为什么不能？
你跟他发一次以后，他就不会了。你又跟他发，你就不要理他。总是一定要用恐惧这个代名词。
不然可以用什么？你都可以啊，跟其他任何名词都可以。
可以说是
害怕。
不要期待。
不要期待。
期待跟自我尊严放掉。我们对对方有期待，有期待他准时，你才会生气。那为什么我会生气？我觉得我的自尊被伤害，我没有尊重你，我没有准时。可是这里面都没有恐惧啊。我现在讲的是这两个都没
有。那如果说你没事要一起去看表演，那表演八点开始，然后到九点才来，你是看不到那个，就是那白马日常。
不是我如果是切片来看是没有看到恐惧的，那如果说是再深入一点的话，你是可以看到恐惧。其实那个东西如果是单一事件基本上是不会的，但是因为比如这样讲，我觉得我的自尊受到损害，好，那问题是坦白说是你只有你会这样想，其他的人有可能不是这样想，或者是一百个人当中可能有五十个人是这样想，另外五十个人不是这样想，或这样讲好了，至少有二两个人是不是这样想的？那不是这样想的人，就不是把那个刀子拾起来往自己的心口一插。你看，你伤害我了。问题是，人家丢，就算有丢刀子，也是丢在那边，是你把它拾起来插你自己，不是吗？
重点是期待，我的意思说重点。
对，那、啊、期待是不是你的需要被满足的部分？
对，就是对。
对啊，那、啊、你的需要被满足，他没有办法满足你而已啊。
所以说，放掉期待。是不是比恐惧这两个字更好？
期待后面
也
没有恐惧。
对啊，期待后面就是有恐惧啊，因为期待就是依赖啊，依赖一定有恐惧啊。但一般我们对
伤害自尊后面也是恐惧。
对，我们就我这为什么讲恐惧？因为我们常常会用很多的名词把它稀释化啊。因为如果你是学过这个神经语言程式哈。他会告诉你说，你说他自私，还是说他很会照顾自己？哈，当然这是实际上转换，他很自私，或者是他很会照顾自己，其实是你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可是当你会觉得说啊，他很会照顾自己，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生气这样子。对，但是我今天是希望把事情把它像手术刀一样把它切开来，所以我只用恐惧这个字眼。啊，你当然可以用期待或者是依赖。
其实我觉得不用恐惧怕，不用恐惧于用恐惧两个字，因为那个是原汁原味。
我们在游文字游戏。
就是如果一个字眼对我来说我听得很刺耳，比方说我觉得恐惧这两个字听得很刺耳，就表示我这东西其实是我的功课。
对
对
对。字就只是字吧，它代表的是这样的意思。比如说，你说他很自私，跟他很会照顾自己是没有错了。讲很会照顾自己，好像就很应该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把那种内心的感情把它隐藏掉？因为你隐藏掉，你一直在用文字去隐藏自己的话，到一个程度，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真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每个人都带一个假面具在过日子。
对，那所谓的外交辞令就是讲一套，让你听的，就算在骂你，你也听起来也还蛮舒服的这样子。 是不是叫这叫外加实力？
老师以前讲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你说你很爱他，但是你不知道他很自私。那如果你很爱他，那他很会照顾自己，很自私，很会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会生气呢？
其实在所有的这例子当中，你就常常看到这个例这样的一个状态。像我一个同事跟我讲说，他简直被他儿子快气死。我说为什么？他每次讲话他都有他的意见。我说那你不希望他有意见吗？
对，你
就
希望他有独立。
对啊，你不是一直期待你儿子能够将来能够有辉煌，能够自己独立，能够很有自己的思维，你不是一直期待他这样吗？都是啊。那他跟你的想法有相反的时候，不是表示他有他的自己的意见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你又要他有自己的独立看法，然后又要他听你的，那他听你的怎么有独立的看法？那你就说你爱某个人，然后又他很自私，你又说这样不行，那你不是爱他吗？他照顾他自己不是很好吗？我是觉得说，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哈，因为今天是就是有提一些问题嘛哈，我想针对今天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绝对的实相？好，答案是到处都是绝对的实相，因为只有主观而没有客观，所有的事情都是主观而不是客观，你看不到客观，客观仍然是你的主观所看出来的东西。所有事情都是客观，都是主观的，所以因此没有一件事情它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没有这关系。
那个人，那个人好主观哦，好自我，好主观。也就是说，哦，那个人他比较客观，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主观跟客观在这个时候，它所代表的意思是说，他会听取别人的意见，他不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要的是主观跟客观。但是我在形容这个主观客观，我是说，在你看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你都是主观的，因为你不可能有回到一个，你不可能有客观这种东西。就算你很客观，你也蛮主观的，这样了解的意思吗？我现在很客观的听大家的意见，那是不是我的主观？是我的主观用很客观的方式来看，对吧？因为假如说你就是在使用思想的人，而所有你看到的事情都会对应到你的后台思想，那请问这个主观还是客观？这世界所看出来是谁的看法？是你的看法，
主观的选择，
对，还是你主观的看法？你没有你不可能客观，因为你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客观？佛陀一出世的时候，指天指地叫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因为只有我这个看法是在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而这个看法谁都没有办法取代，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看法跟你一模一样，而只有你的看法有效，对吗？我觉得好跟我觉得不好有没有办法去改变？当我被改变的时候，也是我改变以后才会觉得好跟不好，这样对吗？所以这个世界只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的感觉嘛。好啊，我什么感觉你怎么会知道？你只要推测，对不对？那因此假如说他迟到，你说他伤害到你的自尊，那是谁的推测？是你的推测啊，不是他啊，对啊，他可能急功好利，他可能正在做其他事情，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周详，他才能够起身。他为了要照顾全局，他可能会没有办法照顾到很片面的东西。他热忱得不得了，他急功好利，可是对你来看，你是不尊重我的，但是没有这种东西啊。没有这种东西啊，反过头来讲，说不定还是相当无私的啊，对啊，因为他可能，你说这样讲，如果我知道的话，那我今天准备了七八道菜，对不对？又有 pastrami， 又有青菜，又有豆子，然后又煮了牛肉面，然后又煮了这酸菜肚片汤啊，然后又有排骨，对不对？七八道菜，那我是希望说能够让大家能够舒舒服服啊来这边，不要没有东西吃。那这个是无私，还是你觉得说他是不尊重别人？ 假设说我知道的话，对不对？那你去看这个人，他也许真的把人做那边戏以后，啊，把人还不该被老挪啊，对不对？这当然你要怎么说呢？就是你完完全全是用你的观点去看，那你的观点有没有效？有效。那你要生气可不可以？可以。那气了很久可不可以？也很欢迎。问题是，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思想上产生这么多的冲突？你可不可以在这么多的冲突当中去找一条？就是你今天如果真的要接你家的电线，为什么你要捏肉丝了？那不是一下就起火了吗？对不对？你干嘛用铁线当你家里的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因为那很危险啊，对不对？你最好还是用红铜吧，这样。
像那个红铜，如果对应到我们的情绪，是什么东西？
那就要看我为什么那么，因为我的那种依赖感为什么这么重，然后我的恐惧心在哪里？因为你只有这样去面对它，你直接去看它，面对它的话，你发现它是一个玛雅嘛，它这个根本是你的幻象嘛，不是那样啊。我以前哦，只要看到有胡子的，我都说他是坏人，因为我以前看那个漫画书，上面只要是坏人就一定画胡子。没有想到我长大之后竟然满脸胡子。我今天是为了要看你们，所以把那胡子修一修。所以原来我是个坏人，你知道？胡子象征意义变成坏人。那为什么漫画家要把胡子画一画，把坏人都画成有胡子？我不知道了。
因为看不清楚他的面目。
那这是一个想法嘛，就是有胡子就是坏人，啊，那。当我把它分为至善跟止于至善，我不晓得，因为其实我对大学的这一句话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因为
你有讲过，
对，因为止于至善，你可以说我到至善我才停止，但问题是，那你这样就没有办法奠基那立德啊。所以它其实它真的意思是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叫明明德？我的本质本性，我让它变成真实的一个显化，叫做明明德。我去表达我自己，我去认识我自己，我去明白我内心的本质，叫明明德。心明呢，就是不断的行动，不断的更新，啊，或者是跟环境的一个亲近。止于至善是说我不要去追求至善，因为我只抓到一个小部分而已，我只抓到我个人的特质。我今天如果是燕子，我就学燕子就好，但是我就不用学鸡，要去啊。报晓，因为我无法报晓。但是我如果是鸡的话，我就不要去学燕子，啊，因为我只能抓一部分。作为一个物质化的个人个体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用内在的整体来表达自己，所以叫做明明德，叫做心明，叫止于至善。你不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你不可能跟别人做比较。那既然不跟别人做比较，所以在至善之前，请你停止，止才能获静，静才能定，定才能安，安才能立，立才能得。所以他整套告诉你一个学习的方式，整个学习的方式就告诉你学习等于行动，它并不等于你累积任何的知识。你的任何学习它就等于你的行动，而行动本身是在认识自己。大学是在告诉你学习的一种方法，而学习的方法就是所有你现在的状况，刚才我提到了，你不断的行动，毫无目的的行动，毫无止息的热情在行动，而所学到的东西，比如说我因为这个事情，我看哎，这个我可以拿来用，那个可以拿来用，我学到了以后，我就立刻在使用，它并没有任何的累积。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好像我们谈到经验的话，其实经验是以当时的体验为主的叫经验，按照自意自根的意思，现在经验是变成一种知识的累积叫经验。好像它并不一定是要体验，反而是你累积下来，这好像就是一种经验了。但它其实是一个误会了。那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在谈大学的时候，他谈到止于至善，他的意思是说，你在任何时候把学习当行动，你学习的 是为了行动而才学习，并不是为了累积知识才学习这样子。他自己大涅槃小涅槃，涅槃本身我把它当作完美好不好，但是就不可能完美，因为完美等于是停止了、啊，一旦完美就没办法再改善了、啊、所以哪有什么大涅槃小涅槃。但是在佛教来讲的话，大涅槃是大圣的涅槃、啊、是无穷的爱，无边的爱、啊、众生一体。小涅槃的话就是所谓的自了汉，所谓释果阿罗汉。但是坦白说这个仍然是一个 很奇怪的分法，因为坦白说佛陀的教导其实就是在 教的是小涅槃，他在教的是释果阿罗汉。为什么？你去看到，如果我今天不会游泳，我怎么教别人游泳啊？我如果自己没有，
好，原始佛教，
对，原始佛教，原始佛教所谈的就是所谓的阿含经嘛。尤其一开始的时候，佛陀的教导哈，到佛陀过世之后的后三十年，他所集结的就是阿含经的上座部，相应部而已，他根本就是一小部分而已。好，那到了几千年后，才有开始有大乘佛教这种东西出来。那请问有那么厉害哦，你这阿难所说的东西经过两三千年之后再把它写出来哦，然后就知道那个是佛陀说的哦，要骗骗谁啦？现在讲的话一个礼拜前讲过什么话你都忘了，你还要三十年才能集结一个相应部，然后以后慢慢什么几百年什么阿育王时代什么，那慢慢去集结那些经典，那些东西其实是人类的智慧为主啦。啊，你说他是佛陀说的，恐果无凭啊。但是我是觉得，这种知识本来就是在人类的潜意识里面，它其实并没有真正走掉了。所以刚提到涅槃了、哦、涅槃这个概念是一种完美的概念，就是它不再进化了哈、哦、但是其实不再进化就是不再动，它不再动就没有思维，它没有思维就是也没有身体嘛，它没有身体跟没有思维就等于实相是停止的啊、哦、所以并没有这个东西了、啊、好，那终极实相是指自性，那本质清净具足，不生灭不生不灭空的部分。因为我们哈、哦、对现实的社会觉得很难很苦，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创造一个很理想的未来的世界，或者是未来的神，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哈、哦，在我们好像时候过渡之后，有一个那个东西可以做一个救赎这样子啊。但是坦白说，真正佛教他讲的那个自信哈、哦，在我个人的看法哈、哦，我觉得自信就是蔡师在提到的意识心、啊、就是所谓的意识心，因为他说意识心是跨在自我跟内我之间的这个东西，那换言之就是所谓的架构二，意识心它具有它的特质。那在佛教里面呢，如果你我讲过很多次了哈，如果你去念金刚经呢，那金刚经第一句话念不懂，你下面也就不用再念了，你也念不懂了。金刚经的第一句话是说什么？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对不对？世尊是谁？他嘛，导师嘛。那如来又是谁？你总不能世尊啊，怎么样口急吗？要、啊、不然还是怎么样，怎么会世尊又世尊？所以他世尊是他，如来又是谁？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尊，那个如来是谁？如来就是你的意识心啊，如来就是意识心啊，如来就是那个在照顾你，一直在照顾你，你的那个灵感啊，你那个所谓的圣父圣子圣灵的那个圣灵啊，那个照顾你那个圣灵啊，因为圣父是本体，圣灵是那个意识心，而那个意识心就是佛教所说的莫那识。佛教不是讲六识，讲八识，第七识叫莫那识，莫那识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心，就是所谓的如来，就是所谓的自信。所以何其自信本质具足，是说你看什么叫做本质具足。我刚才不是在提到说，当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架构二吗？那架构二不是本质具足吗？你要什么都有啊，因为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那边呢、啊、那当然就是本质具足，本质心正，本无生灭，没错啊。你的如来本身是真的是那样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莫那识啊。所以如果这一句话你听看不懂的话，下面你真的都不用再看的啦。 不然的话，佛陀说，当那个时候我啊什么，这个布施过多少千万人，他要那个莫由他诸佛哈，莫由他那个是在印度里面是最大最大的数字。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整个结构、整个意识当中，他已经分享给所有的人了。他用意识心的方式分享给所有的人，所以他没有空过。他把他的智慧就全部分给大家。那一样的情况，你这一代的新生儿，他就拥有我们上一代的所有的智慧的结晶啊。好，那就是没有空过的意识啊。但以这个角度来看，他当然是本质具足、本质清净啊，啊本质圆满啊，因为他就是我说的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二中间的那个莫那或自如来或自信那个东西，他本来就是什么都有。但是取你的特质，一定跟你的特质有关，或者是在赛斯书里面提到的，叫做你个人的这个基调，
感觉
基调，你的个人的感觉基调。
老师，对不起啊，那个我第八世，我以前一直认为你现在讲的第七就是莫那世哈、我一直以为我以前听净空法师讲说，我还是以为是第八世藏世来的。这个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就是第八世跟第七，
阿赖也是第七世。那第七世，我个人的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哈。我个人看法，他是佛教说的如来，或者是天命、天性，或者是自信这个东西，或者是你的上一层理论题了。那至于第八世的莫那世的话，它就是本体。那本体的话，在第八世里面就等于是
宇宙心理，
对，它就是人类式的，或是纯有，整个纯有的。因为佛教本身哈、哦，他对这个层次观，他是不是真的有真的了解了？不然的话，他解释的东西哈、哦，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了。一样的，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层次观，你再去从头看圣经，你也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你真的会完全了悟他在讲的是什么。好，你只要有多层次的观念的话，你再去看道德经、看佛经、看圣经，你会脱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出来，真的会脱脱不同。为什么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你在讲什么？对不对？那就是多层次的关系呀。那他解释很多，可是因为你没有那种多次元的概念的话，他怎么解释你都不会懂啊。所以
道可
道，你以为的那个道，或者是你所看到的 reality， 它是内在投射出来的非常道嘛。啊，名可名，非常名，你用任何的形式去解释所谓的名实异同，但是真正来讲，它是由内在而来的、啊。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天地之始。总而言之，他讲的任何东西哈，包括他每一个地方哈，其实他都有他修行的一个法门跟那个东西的。就好像我说的《心经》，既然有人解释说观自在菩萨是一个菩萨的名字，那真的太好笑了。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他告诉你，只要每个人行深就可以到彼岸嘛。你们不是每个人行深都可以到彼岸吗？你真的禅坐的话就可以到彼岸啊，你如果晚上睡觉就可以到彼岸啊，对不对？你的意识只要意识脑波转变的话，它就到彼岸了，就有错吗？问题是我们要照见如应皆空，就是不能再跑了，要回头看。你只要回头看，你就发现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一离开就啪就一直走了啊，你就睡觉就睡了啊，你就没有办法在梦中保持清明了。好，至于能生万法，指的是有的部分，好，是 becoming 的部分，也是赛斯所对那部分。能生万法的意思是，好像我们提到的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样嘛，就是它其实由内而外，而你所谓的法到底是什么？好，因为这个东西都是经过印度文翻译成这个中文，对不对？那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它常常会被很多扭曲掉。但是它原文的话，它翻译成英文之后， 巴利文翻译成英文话，他们是解释成 phenomenon， phenomenon 现象，所以能生各种现象，这样了解。但你把它法的话，因为法在中国人是法律是规则，对不对？
方法，
方法啊。但是怎么会有方法呢？这内在的东西怎么会有方法？你讲一提方法的话，方法不是把你就框住
了
吗？对啊，你就没有办法。对，那弗拉米冷的话，它是一个现象。所以佛陀在过世的时候，他提到说：“哎，你要准备哈，那你可不可以教教你以后要我们要怎么办？”他说：“知一止，法一止，莫一止，对不对？知一止就是你内心怎么想，你看自己。那法一止呢？外面的现象一直在反映你的内心啊，叫法一止啊。那莫一止是什么？其他没有需要你一止的，叫莫一，不用。”好，所以这样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能生乱法其实他提到的意思是可以生各种不同的现象。
以前我读的时候，那个莫纳斯他都是解分别式，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说在那个整个他把那个
它是分别式没错啊，它是从大体里面分出来的一个小部分没错啊，但是是障碍吗？
在人类来讲可能是障碍哈、哦，可是在他的那个，就是常常我们在谈的时候都是境界的不同谈的。
那境界，我们什么样的境界是不是很什么样的想法？你看，像佛陀在提到说，某个人他到哪个天或哪个地，真的有拿钥匙或拿车票吗？他没拿车票，没拿钥匙，他就直接去了，所以是什么想法改变嘛？对不对？《大涅槃经》提到说，一禅提人也可以立即证悟成佛。沙护沙摩无恶不作，一个念头改变了，他就啊。所以那问题是，时间如果是同时性的话，那到底什么时候是他是好的，什么时候是坏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
那你现在是很好的，下一秒钟又不好的啊！一下是民族英雄，那到后来很快又变成汉奸了，不是吗？
对。
对啊。那第三个问题哈、啊、追求终极是自信
妄执
吗？
他这个自信哈、哦、就是 ego、哦、他在讲的时候那个宽谦法师在讲，知道他讲的自信跟我们刚讲的
宽谦是在你身吗？
对，原理的
我知道他
他是一个
你不对，
法言是
追求终极是
自信
跟水中捞叶不捞叶没有关系啦。那一般来讲的话，佛教是讲到说止业路，对不对？止业路他是说你不要看手指，你是要看业量、哦、那意思是你要看你的心啦，不是看你的方法、哦、那水中捞叶的意思是说叶是在上面，你在水中捞不到叶嘛。可是追求终极，问题是坦白说、哦、如果你是学赛斯或者是你学佛的话，佛一直我的教导一直告诉你一切唯心造，对吗？所以你要看的是自己的心，不是在看外面的任何东西，也不是要去追求什么。一旦你追求的时候，那么就表示你否定现在。
嗯，对。
那你否定现在，任何时候你否定现在，你就离开你的原来的路了，就是离开由内而外的行动。简单的讲就这样。那这样就是表示什么？表示你内心产生冲突。那产生冲突的意思是什么？表示能量的耗损。能量的耗损表示什么？表示你没有办法真的跟内在的信息做接触。所以其实任何的追寻，不要说追寻终极，任何的追寻它本身就是很不务实的。你就是在当下去解决问题，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热情，那用很多的行动去解决你的问题。好，那至于说赛事的第二计划，就是当下是威力之点，是你不需要去考虑甚至去规划未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投射一个形象在那边，可是问题是你在整个过程，在走的任何一个过程都一直在改变，不是吗？我现在想要走到这边，可是问题是我在每一条路我都在改变，所以到时候这个目的不一定在这里，可能在其他地方。我这一条路在走的任何一个 moment， 因为思想是活的，内在不断在变化，所以它一直在改变。所以你其实只要怎么样，只要我把所有的能量不要耗损掉，完全用在当下去处理当下的问题，然后我是最容易去走到我应该要走的地方。
可是我们
而且轻松不会力，对，
很顺。
所以追求本身，就其实代表的就是活定自己。
那这个 entropy 也是个有关系哈，就是说在
你说的那个
entropy，
我知道，
就是耗那个叫什么？
对对，你对啊，可以这么讲吧。
可是善思是想，他认为这个能量是源源不绝的，听起来就很有希望的哈。
能量当然源源不绝，因为它只是你是跟内在神性是一体的，神在你内心里面，不在外面，所以你其实是在应用你的思想。如果你应用这个思想，而这个思想当中没有冲突的话，那你不是都一直在应用力量吗？因为思想等于力量吗？思想等于力量，各位，思想等于力量。而问题是你怎么用你的力量？那你说完全没有思想，就完全没有力量，不是吗？就停止了。OK， 好，那还有什么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幻象，其实不是哎。因为所有事情都是幻象啊，但问题不是在那个东西，问题是在你是从各个行动当中去认识自己啊，
不需要放下。
对，那如果说你认为说所有的幻象，那你其实在讲的是虚无主义。
是。
哦，我反正人生啊，我跟你讲啊，哦，就是年后大家都是黄土一那个叫碑吗？啊、
哦，一破
一破哈。哦啊，五十年后大家都是黄土了啊，反正哎呀，没什么，就是有个 grey color 啦哈，啊，什么东西？你讲那些，问题是你今天拿了剧本，然后上台演戏的时候在讲这些干什么啊？对不对？你是来表演的呀。
对呀，尽情。
是不是？你拿了剧本，然后走到人生的舞台上，然后一直在讲说，我跟你讲啊，这些演戏都没用，我知道啊，我知道，但是你现在好好演好不好？而且你不断用新的方法去演啊，赛斯一直告诉你一个是一个创造观嘛，我不断用现在的状态来做创造嘛，从不断的行动当中认识自己嘛。啊，常以为醒时其实会真正彻底的醒悟，在梦中以为自己已经醒了。对，这个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是没错啊，
没有，
是这样，
就是我们常常好像瞬间就觉得自己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了，其实你只要一境界一来，你又、
就是、
你又被打败了，
就是我跟你讲，时间它如果是，因为我们是以时间当给一个线性，对不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是悟的，下一刻我又不悟了，下一刻我又悟了，请问你是悟还是不悟？
悟也不悟。
对。你只不过用很多的行动在认识自己而已。
是。
好，你把时间放进去的话，
因
为我们以为什么东西可以凝固在那边嘛，好，比如说哦，这个人哦，他最后变成国家英雄。那当然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的夫妻关系到一刻你老公突然间死掉，那你们的爱情的确是凝固在那一点，然后有很多的怀念，这是没有错了。只要他不死的话，你现在感情跟他很好，明年要不要跟他吵架，你不晓得啦。对不对？后年你会碰到你的，
往后变冤家。
对啊，有可能你会碰到你的这个白马王子，你也不晓得，你怎么会知道呢？你唱我一次吧。
对啊。
那你
充满了变数。
对。
太好了，有创造性。
常以为啊、哦，在，这才是这样啊。第二个问题 ，reality。跟Maya哈，前者 3D 或者幻象，或者它是 multi-dimension。
我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我刚刚也看到的这一段、啊，我是因为一直在想那个大的 BING， 啊，跟大的 BLT。
你没有什么大的小的？
没有，我是说我当时在写这个的时候，还有一个是